入，欢欢喜喜地迎接僧众。一次阿难到须达家里面，阿难就是佛陀的这位主要的弟子之一，见到两只鹦鹉聪明伶俐，心中非常欢喜，便对他们说，我要教授你们佛法。两只鸟也很高兴。好像中间有声音吧，里面，然后这时候阿难，这时候看是谁说阿难到，有一次阿难到须达家，见两只鹦鹉聪明伶俐，心中非常欢喜，便对他们说，我要教授你们佛法。两只鹦鹉也很高兴，就是因为鹦鹉反正就一般的人，鹦鹉只能听懂一些个人语，但是这里面讲的就是能听懂更多嘛。两只鹦鹉也很高兴，然后须达阿难为其传授四谛法，让他们奉诵学习。当然一般的鹦鹉也可以念咒语啊，或者是说一些这些重复，有一些鹦鹉说的还是挺多的，就是以前有一次看到别人训练好的鹦鹉会讲好些个语言啊这样的，当然他可以肯定不会理解，所以有一种鹦鹉学舌的说法呢，就意思是他不解其意，但是可以重复别人的话，所以你来形容一种不好的学习。哦，这个应该是查干七七哥，是不是？不是阿莲如，应该是他那个是那个microphone 没有关掉。哦，免提，另外还有一个那个 microphone 就是旁边有个话筒嘛，你那个时候按一下。好，话筒关的话，你可能我听不到你的声音的，可以听到。还是听不清楚，断断续续的。好的好的，都关了，好的。然后这样子就是说他这里面喝茶。所以然后讲这个四谛的苦集灭道，就是这么一个让他们学习苦集灭道这样子，这个就是阿难。然后这时候呢，就是门前有树，两只鸟就是听到此法，就应该这个我看，门前有树，两只鸟听到此法，就是这两只母鹦鹉听到此法后，欢天喜地的奉送学习，飞到树上，又依次不断的飞上飞下，连续往返七回，不停的念诵学到的四谛妙法。到了晚上便栖息树上，就是应该是在外面吧，这样子，就是这两只鹦鹉。但后来呢，就是这两只鹦鹉被狐狸吃掉了，野狐狸。但是凭此这种善心呢，死后转生到这个四大天。转生到这些四天王啊，这里有四大天王这边。然后阿难，尊者阿难第二天七时，时间一到，披衣脱钵入城七时。因为这种的传统现在很，其实国内不常见嘛。就古代的时候，佛陀的时代的时候，他们是脱钵七时，就是拿着大钵，然后每天早上出城去城里面，他们是站在某一个街道上的，不是说到处跑啊，就是每个人家敲门的，也不是这样子。可能在某一些地方有这种旅行的僧人的话，他用这个禅杖，他手里面有比丘的这种禅杖的话，就是敲击一下，这样转一下，上面有很多小铁环嘛，然后再砸在地上，再敲一下，又砸在地上，再转一下，转三下就够了。如果三下以后也没有人出来出门，或者是他，而且距离也有要求，你不能够好像把头伸进去再敲啊，这样子，就是你大概站在别人就狗也咬不到你， 别人也不会太烦别人的家，又让别人能够听到这么一个声音。就旅行的这些僧人一般是这样，但是如果是城里面的话，一般他们有固定的这些地方，离寺庙不远的地方，然后其他的在家的居士呢，拿着一些米饭啊、水果呀、蔬菜呀，反正就是能吃的已经煮好的东西，就是每一个人比如说拿一个钵，你今天比如说拿一个钵，里面有红枣，比如说30个50个红枣，那每一个和尚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递一个红枣过去，然后其他有一个人可能是米饭，只有一坨米饭，但是他可以把米饭的分成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坨这样子，然后分发给这个钵里面，它是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托钵乞食这种传统。那这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说一个在内地的时候呢，他们是有一些禅宗里面说一日不食一日不禅，还是不坐不打坐，这个意思就是每天都要去劳作然后去打坐，就自己养活自己这样的一个社会。但是在一些比较古代的这种印度啊、东南亚的这些社会里面呢，他是刻意的就是保持这种的传统托钵乞食。然后这时候呢，因为和尚出家人有修行的经验，然后也可以解决很多他们比较出世的心来看这些问题的时候，不会那么就是什么东西都斤斤计较啊，还有很多就是烦恼解不开这样。他们也学过很多就佛陀的这些教法，然后自己修持的一些体验，以及大体比较开脱的一种心态，所以烦恼比较少。所以接触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以问问题啊，或者是解决他们家里或者是他所遇到的社会上的一些状况啊、心理的状况啊，以至于以前有一些医生那个僧人会懂医术或者是算这种不问的这种这个就是边上本来不属于佛教，但是说有一些人痛的，那这样子的话他们也可以得到一些东西啊，这样子加持品啊，这种，所以它是一种很好的一种相互分享，一个人有物质，一个人有精神财富，类似于分享一样的，就是两个都是他们需要的，一个人可以得到另外一个人需要的满足的这种方式。所以也有的时候很多社会，就比如说寺庙里面，他们也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做很多的这种问题，只是他们日常行善的一种的方式，给予他们一些供养啊，寺庙啊，出家人支持他们的这种修行啊，他们本身在家人也是信佛的，他自己没有这种机会的话，他希望别人可以有这样的修行的，把生命就是奉献在这些真理和解脱这些上面的这种支持寺庙，支持僧人，反正这种。所以这是我这里面说的托钵一披衣托钵乞入城乞食。听说这两只鹦鹉被野狐狸所杀，就是阿难尊者托钵其实都知道了，就是须达家里的这两只就是鹦鹉被杀了，被狐狸杀，心生怜悯，便去对佛陀说，须达家里有两只鹦鹉，弟子昨日教他们读四圣地法，两只鹦鹉在昨夜命中，不知他们的身世转身在什么地方，恳请世尊怜悯为我明示。这是阿难尊者就是祈请是佛陀观察这个两只鹦鹉的因缘，就是未来会怎么样。那一般的人来讲说都不希望死嘛，那你说昨天教了四圣谛，今天晚上就死了，肯定会觉得哎呀这个佛法不能信的，或者是就是说那就倒了霉运了，这样的一种心的，你丢了命，这样比这个哪有比这个真更大的事情，就是意思是说就是事大莫过于生死一样的，那被狐狸吃掉了血淋淋的，那肯定就觉得这个好像不好嘛。但是就是按照这种心识的持续旅行，那这些观念来讲，真正的不好也不见得是不，你短暂的不好长期的不好，这些要分别去看。所以就像有一些人小孩子不愿意上学，觉得现在我多苦啊，就看不想看老师，也不想做作业，这么多压力，而且又跟不上，怎么样很痛苦，觉得还不如就逍遥自在的社会上混就好了，反正就打个小零工，就自己不怕，不需要出名了，也不需要有大成就，只要自己开心就好了，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 你现在很随意随便，短期快乐，长期有痛苦，有可能短期的痛苦也意味着不意味着就是这种，这就是这样子。所以佛告诉阿难说，你仔细听，记在心里，我会为你宣说，让你高兴，因为教授他们佛法，他们欢喜受持，命中后转生就是四大天王，就是我们这个是就是南瞻部洲的这个娑婆世界，他说这个阎浮提这里，那这边的世界的50年等于四大天王的一天一夜，就是我们这边50年，他们那边是一天，这种的观念呢，就是佛教里面很早就有，2500多年前佛开示这些，但是现在按照宇宙学的这些了解的话，的确是如此。就是时间跟你的这个星球周围的这个运转的这个速度轨道，以及你自己所住的这个星球的大小，跟这些有关系。就是时间不是一个宇宙永恒的一体的时间，大家的时间都一样，不是。但是根据你周边的这个，比如说什么就星球的这种密度和重力，以及它运行的速度的快慢，跟这些有关系。所以这里面说就是我看转身为四大天王，就是50年是四大天王的一天一夜，在那里以30日为一个月，就是按照我们人这个边的计算的方式来计算他们的那边的时间，就是24小时等于50年，然后如果以我们以30日为一个月，12月为1年这样来算的话，因为我们只会这样算嘛，就是别人他们不一定这样算，但是我们可以就是最小的单位量化以后，上面的就以人类的这种年月日来算，这样子的话就是四大天王的寿命是500年，500岁，然后就是先会转生到这个世界。每个地方的这些苦不一样，人世间有生老病死之苦，这样子在某一些世界有老苦，但是没有病苦，也有这样的是地方，就是最后7天，就是一直都没问题，但是最后的相当于我们的人来讲的话，7天才出现那种很严重的状况，这样子。有些天道里面是这样子啊，就是这里面说阿难又问佛，在哪里命中后，在那边命中以后将会转生到哪里？佛告诉阿难说，将转生到第二天倒立天，然后按照我们的这个世界算的话，100年等于那边的一日一夜，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来计算，那边也有以三十日为一个月，然后12月为1年，这样的倒立天的寿命是1000岁。然后说阿难又问说，那又在倒立天结束以后，他们生命命中以后又去哪里呢？然后阿难又问这个以后，佛告诉阿难说，就是转生到第三天，就是阎摩天，然后跟我们这边的寿命来算，200年等于那边的一天一夜，这样子的话也以这个日月年同样的方式计算的时候，阎摩天的这个寿量是2000岁。然后阿难又问说，在那边命中以后又将转生到哪里？阿难说，就是他是不断的往天道的高层走的，也就是这个他们现在讲的，这是一层比一层高，一层比一层高，这么一个过程。说佛告诉阿难说，将转生到这个第四天斗率天，然后按照我们人间算的话，400年算斗率天的一天一夜，然后也以同样的我们人间的年月日三十日为一个月，12月为1年，这样算的时候呢，就是斗率天的寿命是4000岁。然后阿难又问说，在那里命中以后又转生到哪里？佛告诉阿难说，将转生到第五天乐化天。然后我们这边的按照年岁来算，这个在家行里面也有，你们读这个千行引导文里面就是轮回痛苦这些部分的时候，然后说我们这边的人间的800年等于那边的一天一夜，然后以同样的年月来算了以后，就是说乐化天的寿命是8000岁。也就是因为我们说清楚一点的话，意思说以30日为一个月，然后12月为1年，然后这样的方式来算的时候呢，那这就是比我们就是乐化天的这种8000岁，不是我们地球上的8000岁，而是那边的我们的这边的8000岁再乘以这800年， 然后才是乐华天的这个就是他们的寿长。乐华天我看生寿8000岁，8000岁的话那还不止这个，应该是我看800年为一天一夜。那按照就是要按照24小时这个一天来计算，一天是我们的八百年，然后再乘以8000，把这个转化乘以12，再乘以30，乘以30，再乘以12，再乘以8000，8000岁这样子的，就是刚好就是30天为一个月，12月为一年，然后再乘以8000岁嘛，就是全部要乘，所以它不是一个8000岁乘以800年。所以其实这些寿命都很长的，因为之所以叫长寿天的这个世界。然后后来再然后问说，阿难又问说，在那里命中以后又转生到哪里？佛告诉阿难说，他将转生到第6天，他化自在天，然后相当于我们这个世界的1600年为他化自在天的一天一夜，然后也在那里以30日为一个月，12月为一年，这样当计算了以后呢，他化自在天的这个平均的寿命就是16000岁。所以阿难又问，在那里命中以后又转生到哪里？然后佛告诉阿难说，又会转生到然后就这样转生以后就依次转生直至到4大天王，然后就返回来了。转生，他是从最下面就是色界的这个天呢，就是欲界六重天，这个欲界的这个部分呢，从最下面4大天王一直到最高的这个他化自在天，然后又从他化自在天到这个第5、第4、第2、第1又回来，就是从下面从动物道转生到这个欲界一天，然后2、3、4、5、6，然后又从6到5、4、3、2、1这样下来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他说就是又会转生到第5天，这样依次转生到4大天王，就是回来了，就是这个意思。上下往返还有就是上下往返7次，就又从这个就是对下面又转生到上面，又转生到下面，这样子。他们生在6欲天中，随心所欲享受福报。那边的世界其实非常好，比我们的人的社会这样子到都高级很多，那样子。所以极尽人天之寿，中间不会有夭折，就是他们就是会自然的想到寿命的这种福报，中间不会有夭折呀，或者是病死呀这样的，或者是就横祸呀这样种种的人间。所以这种的就是我们算的时候，就是4大天王倒立天，或者是我们有时候说33天，有时候说第10天，就33天，这些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说4大天王是一种，然后倒立天和33天都是一样。然后说夜魔天、斗衰天、乐华天、他化自在天，这六个部分。所以按照就是佛教的讲的，就是说就是地上居住的，就是类似于有跟我们的地有点像天上的这些，但是不一样的天，但是它有一点像住在地上的这些地居天一样的。这个是前面的两个，就是说4大天王和倒立天，然后居于空中的，好像就是完全就更自在，更不需要贴着地来生活，这样的一些世界，这样的一些星球吧，就是夜魔天、斗衰天、乐华天和他化自在天这样子。这个当然之上还有就是四禅天里面又有每一禅天里面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里面又有很多的世界不一样的，就是浮众天啊，比如说有个凡禅天啊、凡众天啊，还有就是少光天啊、无量少光、净光、少净天，反正很多很多，广生天、这浮生天这样子。 所以意思是说，然后又有无色界的世界，反正这里面天道的世界不是一天道，我们想这是一个世界，不是，其实天道世界有很多，这些都是大致的一种的归类，所以每一个世界里面都很广大这样子。所以不论如何，然后阿难又问说，就是从这个里面来回七次这样以后呢，就是欲界的这个六重天这样来回七次以后，就问他说，阿难问这个以后将转身到哪里，佛告诉阿难说，这个转身以后，到我们就是回到人间，投生为人，然后有机缘就是出家修行，这意思就是因从前那时候就是也许有不一样的这些，因为佛讲的他的世界，就释迦牟尼佛的传法在我们的这个新世界上是五千年以后结束了，就是还会有其他的佛来度其他的众生这样子。那这样算的话，刚才那个他已经在天道的一天都有那么长时间在地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已经不是释迦牟尼佛这样的就是注释啊讲法啊这样的时代，但是他们还会有其他的就是度化他们的这些佛来，就是人道也不是说是地球这一个，就是人道是一条一个道，就是意思是说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的就是有人的这些地方，就像我们说天道，或者是我们人死在月亮上面但是还是人道，所以一样的。所以在这里面说出家修行，因为过去刚开始的这个转生的因缘是作鸟的时候呢，就是念诵了奉持这种四圣谛，然后自然心开意解，获得就是独觉的这种的果位，就辟支佛这种的果。然后说这两个鸟的名字，一个叫就是檀摩，另外一个叫修檀摩，所以佛将来收集说他们会修行，而且会得到这种圆觉，就是独觉的这种的功德，成就。那它应该是类似，就是不是，独觉一点，还是一个就是小乘涅槃的这种的功德，然后佛告诉阿难，一切诸佛以及众贤圣天人等所修所受福报的多少，都因为先前在佛法中种下的善因。那这先前种下的过去种的善因，致使其后各获妙果。就是一个人一切诸佛甚众天人等，就是说他们以某一种的方式为什么会得到佛果，以及有些得到贤圣成为贤圣，有些成为天，有些成为人，这些都是过去的一些先前种的一些福报因，所以就是种下的因善因，然后致其获得妙果，就是后来。所以当时阿难及一切与会大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就是他们都很就是恭敬的听闻佛法，然后就是欢喜这样子，就是得到法喜这样。所以这么一个故事，故事是这么一个故事，然后今天我们说你们有问题的话，可以大家来分享问问题。是我也不是，当然不是，有一些会直接有，像有上一次我们讲的故事里面都有，有一些是直接证的罗汉的果位啊，这样子就是不经过这些天道的这些部分。但是我是说这个里面既然讲到四圣谛的话，我们大的一点点就是说一下四圣谛，四圣谛很重要，这样讲的。四圣谛有很多方式来讲，就是显宗的角度、密乘的角度讲四圣谛，然后以十六星象的这种的就是方式来讲。但是大体上面意思是说， 就是轮回有苦，
嗯，
轮回当中会受苦，情绪的这种的苦，无明的苦，轮回当中是有痛苦，这种的苦有时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苦苦、辛苦、坏苦三种的苦。苦苦就是直接就是心理和肉体的上面的直接的冲击，这种的苦，包括我们可以在动物界可以看到，就是人折磨动物，动物折磨动物这种的苦，包括我们人类也有很多的这些残酷的战争啊，相互的这些伤害啊，就是家里面的也有可能有家里面的相互之间的冲突伤害，办公室有办公室的痛苦，总统府有总统府的痛苦，反正在哪里都有这种的，就是人在的时候，三个人在的时候开始有政治一样，就是很复杂嘛。所以有一些就是有文明礼貌啊，这样子有基本的底线啊，有善良的这些道德，但是有一些地方这个道德水平或者这种基准线很低，然后会做出很多就是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所以这种就苦苦呀。变苦的话意思是说，就是轮回当中有时候在上三善道，哪怕是你得到了这种很好的人生这样子，但是这个当中充满了很多变数，因为你的心态动机所作所为，会不断的积累这种善恶的基因，然后会结果会怎么讲呢，你不知道当时可能你后来承受这些果的时候都不知道当时是什么，你做了什么样的因导致的，就像我们吃这些食物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太了解，最后病的时候我们真正的不知道是当时是到底是哪些习惯，或者是有些时候可能知道说是一个生活方式的疾病，但是有些时候是长期的一种积累过程当中，某一些可能接触某一些这些不当的这些做法导致了某一种的疾病的传染啊，或者是深深的一种积累一样的，就是业和因缘过去做的，到后来的时候你反观的时候知道是跟你有关，但是就是不知道具体是哪一次或者哪几次或者哪一些次导致的这种的状况，所以这里面这种主要是意思说变苦，我们本身这个生活当中充满了很多变化不确定，所以这个对人来讲是一种的怎么样，刚才我们说的戏剧一样，希望和恐惧当中生活的一辈子，所以这种生老病死的变化关系当中的就是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不欲离苦，是怨憎会苦，这样子种种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个人坐久了想站起来，你下一个动作下一句话脑子里面会嘴里面蹦出来什么，这些都不确定，所以有这种不确定性导致的这种怎么讲呢，某一种担心嘛，就是这种的苦，然后最终来讲会有生老病死当中，病的时候是越苦，老的时候死苦，然后死的时候也会苦，就是这种然后解脱不了根本上面这种的苦，然后说那种怎么讲呢，这个并不是说佛教里面讲这个悲观的，有些人说这是悲观，这种这个悲观也好乐观也好，反正这个就是基本的事实，所以我们如果不谈这种的事情去假装好像很好啊，放很多烟花呀，放很多肥皂泡一样的这种生活的时候，你还是避免不了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是一个，然后辛苦的时候呢意思是说只要有无明我执这些基本的问题没解决的时候，你不可能真正的自由，人都追求自由嘛，就所有的生命其实追求某一种的相对的自由幸福这种，但是如果我们是被这种无明这些情绪性的障碍，知识认知性的障碍，习气性的这些障碍掌控的时候，我们想自由是一种愿望，但是就是一受这些种种的束缚，我们没有办法开解这种的束缚，所以这是第一个，就苦地说先要了解苦，因为人很多社会里面只要自己好像生活好一点的比别人好，就觉得可能就是轮回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不是，还有更苦，还有就更好，但是这些好好坏坏当中呢就不断的会有一些坏或者是不好是超越你想象的不好，有一些好也是超越你想象的好，你就在可能在人道算是中间嘛，但是在中间里面也有每个人承受的高高低低，就是痛苦的指数不一样一样，所以总的来讲这个不安全，就是意思说你所处的环境再看起来暂时再好其实是不安全的，所以就是轮回里面求安乐这种的依靠的这种方式其实怎么讲呢很脆弱， 你依靠什么什么都靠不住，这样子轮回里面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苦，说你如果不知道，而且醉迷于这种在简单的和短暂的好的话，是一种怎么讲最不幸的，就是说我们误用人生，有时候欺骗自己，迷醉自己，最后就耽误了自己解脱或者提升的这种的机会。所以这个就是说第一个。然后第二一个说极地，就是说这些好好坏坏或者是不好的这些障碍我们的东西，是不是天生就是这样，应该就是这样子，我们也没办法避免呢？如果应该就本来就是这样子，每个人都是基于随机式的这样产生的这所有的现象，所以呢你也不能避免不了，你想办法也没有什么出路，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只能接受。但是佛和这些修行的所有的经验，以及如果我们从正常的角度去分析，毕竟就是有因必有果，就是因上去解决的话，就像我们解决疾病的问题，从因上控制的话还可以控制。当然大体的这种生老病死我们一个人在当下解决不了的，但是它可以就是超越这个，只要当你离从这一生在特定的一些环节当中离开的时候，以至于这一生当中你还没有离开这个肉身的时候，都得到就是内心的自由自在，肉体会有红化，有一些就光化光，有一些就留下来很大的身体烧掉了，但是说心里已经不是跟就是动物啊或者是普通的人一样的一种的状态。所以从极地上面的意思说，你要解决苦的果的话，你要从因上着手，从因上改变。如果因变成善因的时候呢，得到快乐；因变成恶因的时候，得到苦果。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这样。但是里面的这个方法、智慧啊，这些都引进来的时候，就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善良，因为善恶它本身是轮回里面的一个概念。但是只有就是超越的智慧，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的觉受，我们会把它当真，我们感受的苦乐当得那么真实。所以这个原因是什么，从意识的起源也好，或者是意思是说它的这种形成和它的特质，这些上面证悟和这样的训练以后你可以超越，不然的话就是说只是一个想法，是吧，我不想要这个想要那个这样子。所以它有一个因上面的了解。然后苦集灭的部分，就是说它从因上着手以后，最后你可以超越的这个灭，说这个意思，就是说灭苦的意思，就是灭第一个，经过因呢，你可以灭这个结果，苦的果。从怎么样灭呢？从因上着手，这个因上的着手做什么呢？就是修这个，就是灭苦的这种的修道功德。就最后能够，这是结果，就是结果你可以把这种苦消灭，然后这个灭呢可以说证得这种按照佛的这种的果位，菩萨的果位，或者是阿罗汉的果位。这个里面就是按照佛来讲的话，有一种叫上义，就是意思佛陀的这个音，原来的音原先翻译的时候就是这样，上的意思是说去除所有的这种迷雾或者是说错误的认知，而意识意思是说，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呢，一切就是心智本有的或者是可能的这些一切，就是怎么讲呢，善这个智慧的这些特质先让它显现出来，就是让不好的东西呢就是隐没，让好的东西呢增长显现。所以这样的方式呢可以就是最终超越这些，可以让这些达到灭底的功德。所以比如说像有一个人，怎么讲呢，我刚比如说有一个人生病吧，那这样子说，这个病不是这个人，这个人也不是这个病，所以你首先呢苦和这个人要分开。众生呢可以感受乐，可以感受苦，但是苦乐都不是众生的本质。所以最后你可以就是超越苦乐，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就是说我们说灭的这个部分，然后就是灭的方法，就是说怎么样去灭呢？这个就是修道道，这个有很多的方法，37道品啊，12因缘起啊，4圣谛啊，或者是种种的这些菩萨道大乘的种种的唯识中观的这些修法，以及密法的修持，这些都是 然后大体上面四圣地有很多其他的方式来讲，但是我们说大体上面就是意思是这样子，就是经由这个道地能够灭这个苦啊，然后这个灭苦的这个开始怎么样去做呢？从因上着手来修。然后你们问一下问题。听得到，听得到，谢谢你，听得到，听得到，听得很清楚，很好。其实刚才你们说的过去心不可得跟那个真理照片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意思是说，就人就是执着自己过去的一些记忆，甚至是现在的，然后怎么说呢？有一些，比如特别关注自己吧，就是说照片很多是因为有太多的这种关心自己的心，然后会可能多放一些啊，就像化妆一样，有些时候化妆半个小时，有时候一个小时，或者有些上一次有一个人说他都化妆眼睫毛都用了什么多少长时间，那个人说那眼睫毛都退掉没有了吗？现在抹的上面抹来抹去眼睫毛都掉光了，这么搓下去的话就是开玩笑，意思是说特别就是刻意的太多，然后去留意自己的装扮啊，或者是手里面的包也好，或者是每一个地方都有总觉得有哪里要更好啊，不满意啊，或者是别人相信别人会很看重这个，其实很多人有时候并不太在意这些而是在意这个人本身，但是他是怎么样打扮的是有一些人会注意，但是其实很多人我觉得真的不会太注意，所以但是就是自己特别关心自己的时候呢会想得更细，然后各方面都会心里面记着这些事情嘛。所以大体上如果是作为佛弟子的话也许比较好，就是说就是欢喜皆功德，所以也不要弄得太不好看，就是太这样一脏衣服也不管了，不洗啊，身上有发臭啊，这样子可能也不好啊，包括特别热的地方啊，这些需要洗澡的时候需要擦什么腋下的这个什么一些干粉吗？还是怎么样香水那样的擦一点，其实挺好的，让别人就欢喜，然后同事也好或者家里人，然后但是说花很多时间去整理照片呢，就是这个如果不是他的一种特别的爱好，那我们也没办法说别人，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但是如果没有如果是想要修行的人的话，那真的就是你应该专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面，而不要去做那些，如果你的发心是为了一切众生度一切众生这样的话，你整理你自己的照片这个也不是特别好的方法去度别人，那这个也是就意思是说可以适当的看一下，但是也许就人老和大家都公平的，就是每年只要中间夭折的人以外每个人都会从一岁二岁这样长嘛，他也不会一岁跳到五岁，然后不公平了，别人都是二岁三岁都经过了，我怎么没经过跳级了一样跳过去了好几年，这样也不会，所以每个月日时间都是对大家都是公平的，所以大家也不用说担心这个时间对大家不公平一样去很怎么讲呢，刻意的好像就是留恋怎么样，但是时间也是没有办法去恢复的，所以这一点来讲我们不断要学会一种处理和放下的心，轮回本身这个肉体最后也要放下一样，中间是，但是你如果怎么讲呢，修菩提心本着一种基本的善良去一直做的话，未来可能再会得到这样的人生也许不难，所以如果不做一些孽啊太严重的话， 所以就是我的意思是大题上面其实不用太就是花时间在其他的事情上面，专注在现在的修行和利他两种事情上面很重要。嗯，一个是就是你要自己也要修行嘛，这个事情上面，以及照顾一些身边的人呀、家庭呢，你有一些责任，所以包括社会的责任、家里责任、我们工作这些上面需要分担一些时间呢，这些也是很正常。然后另外一些部分是，就是刚才说的，一个是自己修行的提高，因为包括你所就关心的这个社会以及其他人，如果你没有像证得很高的这些菩萨的这些境界或者这样子的话，其实你要真正利益他们其实挺难的。所以你最好的利益他们的方式是先是自己修行，然后提升自己，不断的提升自己，到某一天的时候你不再一种的就是局限的，或者是怎么讲呢，很多事情可以左右你的状态下，你可以有很大的力量去利益众生这样子。所以自利利他这种的修行上面去努力的话正好。过去心不可得，为了这个时间我们看的时候总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认为只要讲到时间的时候都有一个过去或都有一个未来，但是你仔细观察的时候，这个时间上面其实没有，并不存在这个，就有些事情有一点像幻象一样的。你说不存在吧，我们可以找出很多证据，就像照片，就像小时候的你自己的这些种种的经验，以及就是过去的你的就是祖祖辈辈怎么样过来的，这个历史地理就怎么形成的，这个上面可以找很多证据说这里是有过去的。然后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你看的时候，这个时间也很神秘，就是你说是只要讲到时间的时候，用这种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概念来定义时间，那你让你别人说你现在找一个现在，其实当下我们说安住在当下，就怎么你仔仔细细分析的时候找不到一个当下。就像我们找这些物理的东西、物质的东西，就是这我们照佛的这种来讲，这些都是共同共业和各业的景象，这样子说我们会有记忆，有很多东西储存的在里面。然后共业的时候我们也有共同的这种的概念，大家都彼此认同，彼此就像时间运动规律，很多东西定律，这些都大家可以共同的运用和这些认同一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领域。但是如果是不论是时间，只要是时空的任何东西，你真正要找到这个具体的，其实最后又找不到。说时间也一样，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识音的这种的好像方法，可以说把一秒钟分成十个亿或者是这样子。那但是你到底这个比如说一秒的十亿分之一，其实我们是根本感受不到的。即便是理论上面你能感受到的话，这个只要它是有开始有结束的话，它永远可以分下去。所以你所谓的一个当下，就是你说的时候一切都成为过去。所以所有的这些没有升起来的过去的这些我们不能算作当下，那未来还没有产生的这些也不能算作当下。那当下又找不到真正的一个就是我们说怎么讲呢，着陆，就是你着陆的一个点，说这是当下。所以那如果你真正的找不到当下的话，过去怎么样去发生，未来怎么样去发生。所以如果说没有过去，没有过去心不可得，过去的一切现象或者是这些也是同样的，就是说只要没有这种当下的话，过去和这些也只不过是个业的这种幻象一样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怎么讲呢，应该用如梦如幻的这种心去看待世界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理解的话也许比较好。然后我们 其实时间已经到了，如果你们忙的话，你们可以就是下去，然后还有一些回答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回答完，然后差不多。就是说，当你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贪嗔痴都会现前，是不是出现的？然后这个靠平时的比如说修行积累一样，另外一个也是一种怎么讲呢，下的决心，下的决心下的大，平时这样子就是比如说你说不骂人，这个你如果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话，你可能会做到至少不反应太大，即便你生气但是不会说什么或者做什么，到慢慢慢慢的就是甚至不太生气，有些时候生气的时间长，然后但是后来慢慢慢慢的生气的时间短，反应就是意识到自己状况的这种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这样子就是这个肯定是平时这种修行的积累一样的越来越好。然后有一些呢，就是当时发生的时候如果有机会扭转的话，就变成很好的一个契机，就是从此以后真正的很大的转变，但是如果你根本想不到的话，也许发生一些次以后又觉得是一种习性的泛滥一样，还会持续下去，所以看你下的决心大不大。然后如果发生了以后，你比如说你念比如说百字明啊，或者是来忏悔某一种东西，这样子忏悔的时候你是很真诚的话，后来就发生的机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它肯定不是包括菩萨的修道当中的烦恼障所知障，这些都是渐渐的断除的，他们很就是不能够一下子断除，也很难。但是很好。但是如果说你说自己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心有的时候，然后翻转过来自己心里面想一想，其实我真的需要那些东西吗？其实也不一定，对吧？然后其他还有吗？没有的话，就祝你们怎么讲呢？吉祥如意，抓西掉了。有一些可能你们也累了，然后好好休息的休息，然后工作吃饭这样子。然后我们念一下啊，赐福一的一切智者，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再见。抓紧点了。